欢迎收听由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窗边的小豆豆》第十三集。小豆豆端端正正地走着，牧羊犬洛基也规规矩矩地走着，偶尔抬头看看小豆豆的脸。每当出现这样情形，他们一定是要去爸爸的排练场偷看。平时小豆豆总是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或者东张西望地走来走去，仿佛掉了什么东西似的，再不然就是钻过别人家的一个个院子，在篱笆那里拱来拱去，总之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所以像现在这样端端正正地走路着实十分稀罕，一旦小豆豆摆出这个样子，知情人一看就明白，哦，这是要去排练场了吧。从小豆豆的家走到排练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小豆豆的爸爸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说到首席小提琴手，自然是拉小提琴的了。不过让小豆豆感到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被带去看爸爸他们乐团的演奏会，演奏结束时观众们都鼓起掌来。这时满头大汗的指挥叔叔转身面向观众，他走下指挥席，立即同小豆豆的爸爸握手。小豆豆的爸爸坐在离指挥最近的乐席上，当爸爸站起来之后，整个乐团的成员一齐站了起来。小豆豆小声问道，
妈妈，为什么要和爸爸握手呢？
妈妈告诉他，因为啊，爸爸他们努力的演出，指挥和爸爸握手，是要爸爸代表整个乐团，接受他向乐团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小豆豆很喜欢排练场，因为在学校里看到的都是孩子，这里却集中了好多大人，而且大人们都拿着各种乐器演奏音乐。另外，乐团指挥罗彻斯托克先生的日本话讲得有趣极了。罗彻斯托克先生的全名是约瑟夫·罗彻斯托克，他是欧洲非常有名的指挥家，但是因为有个叫希特勒的人做了很可怕的事，罗彻斯托克先生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只好逃离欧洲，来到了遥远的日本。这些都是爸爸告诉小豆豆的。爸爸说自己非常尊敬罗彻斯托克先生。小豆豆还不能理解国际上的局势变化，实际上那时候希特勒已经开始迫害犹太人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变化，罗彻斯托克先生不可能来到日本，那么山田耕作先生所创立的这个乐团也就不可能在这位世界级指挥家的指导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罗彻斯托克先生以欧洲第一流乐团的演奏水平来要求日本交响乐团，正因为如此，罗彻斯托克先生经常在排练结束的时候流着眼泪说，
唉，我这么努力，但是你们乐团却不肯合作。
每当这个时候，大提琴家斋藤秀雄就会代表大家向他解释。斋藤先生是罗彻斯托克先生休息时候的代理指挥，他的德语也是最好的。先生，大家都在拼命努力，希望能够演奏好，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行，绝对不是故意不肯配合啊。斋藤先生就这样来传达大家的心情，安慰罗彻斯托克先生。小豆豆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他有时候会看到罗彻斯托克先生发怒，先生的脸涨得通红，头上仿佛要冒出蒸汽来，用外国话大声喊着什么。本来小豆豆都是用手托着腮，从一个固定的窗口往里面看，一遇到罗彻斯托克先生发怒， 他就赶紧把头从窗口缩回去，和洛基一起蹲到地上，屏住呼吸，静悄悄地等待音乐重新响起。不过罗彻斯托克先生平日里总是非常和气，日本话也说得有趣极了。当大家演奏得很好的时候，他会说，
嗯，黑柳先生非常棒，
或者是
精彩，精彩极了。
小豆豆从来没有进过排练场，他喜欢一边听着音乐，一边从窗口往里张望。所以当休息的时候，大家到外面抽烟，爸爸经常会发现，
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长听网你在听了吗？你的场景非常精彩，www.385.com。
哦，是豆豆猪，你也来啦。罗彻斯托克先生看到小豆豆的时候，会对他说，早上好，或者是，哦，你好。虽然小豆豆已经长大了些，但罗彻斯托克先生还是像他小时候那样，把小豆豆抱起来，和他贴一贴脸。小豆豆有点害羞，但是非常喜欢罗彻斯托克先生。先生戴着细细的银边眼镜，鼻梁高高的，个子矮矮的，他优雅俊美，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从喜足池方向吹过来的风，把排练场的音乐送到很远的地方，不时的里面还夹杂着卖金鱼的人金鱼金鱼的叫卖声。总之，小豆豆非常喜欢这座有西洋风格的排练场。暑假快要结束了，巴学园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暑假的主要节目——温泉旅行。暑假开始之前，有一天，小豆豆从学校回来后说道：
妈妈，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温泉旅行吗？
听了这句话，连素来不惊不乍的妈妈也不由得吃了一惊。如果和爷爷奶奶们一起，一家人去温泉旅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不过妈妈仔细读了校长先生的信之后，就非常佩服先生的计划，那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信上说，在静冈县的伊豆半岛上，有个叫做土肥的地方，那儿从海里涌起一片温泉，孩子们可以在海里游泳，然后洗温泉浴，称得上是一个临海学校。预计一共在那儿住3天2夜。巴学园有个学生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可以住下全校1到6年级的50名学生，妈妈当然非常赞成。巴学园的孩子们今天准备好了温泉旅行的用品，集中到了学校里。当大家都来到校园之后，校长先生说：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坐火车，还要坐船，千万不要迷路啊！好了，出发。校长先生的嘱咐只有这么一句，不过大家从自由之丘车站乘坐东横线的时候，却安静得让人惊讶。没有人跑来跑去，即使要和身边的同学说话，孩子们也是安安静静地小声地说。在巴学园，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成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之类的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知道了很多，比如欺负比自己小的弱小的人是可耻的事，看到乱糟糟的地方要主动打扫，尽量不要妨碍别人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孩子们心里。就在几个月之前，小豆豆在课堂上还站在窗边和宣传艺人说话， 使得整个班的同学都没办法上课。但是自从小豆豆来到巴学园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学习，想想真是不可思议。而且今天小豆豆和大家一起乖乖地坐着出门旅行，这如果被以前学校的老师看到，一定会惊诧地说道，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吧。欢迎继续收听由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窗边的小豆豆》第14集。